哎呀，塑料调频非独立版，以后我们聊的全是这个相夫教子那个结婚。
下一期的题目已经想好了，怎么样让老公更爱你。每个人，我们四个人，每个人想出八个点子，好吗？然后我们就是集合一下，然后再删掉一些很烂的，就是把精华的几个，马上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让他们在家里给我们试起来。That stuff I'm gone, was it only just a dream?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我们的更新在周五，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耶
耶
耶！
要来看看今天的选题，
我们要不要做自我介绍啊？很久没有自我介绍，
然后以至于别人以为我们只有三个人。
根据那个主题做吧。
好啊，那我们还是一个一个的讨论过来吗？还是什么？
就是三个节目嘛，独立女性是平权的号召还是新的枷锁？
好的感情更让人彼此独立还是彼此依赖？我们
还
要
不
要对婚
姻
抱有
期待？
哎，挺好的，这三个辩题其实挺切合我们当中的一些状态，人的状态啊，对吧？比如说第三个。比如说第三个议题，我觉得就还挺切合。
我觉得可以先聊婚姻的那个，因为上一次不是我们有粉丝就是给我们留言说很想听到我们就是对于婚姻这件事情有一些更进一步的拆解。我实在是不知道婚姻这个东西我们还要怎么拆解了，我感觉我们有60期节目里面可能有52期都聊到了婚姻这件事情吧。但是可以聊一下了，就是还要不要对婚姻有憧憬。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可以，就曾老师跟赵师傅，你们两个可以假设，就是如果你现在是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下，但是是一个单身女青年的话，你还会对婚姻有憧憬吗？
我先发言好吗？
好的，
你说。
今天举手了。
举手发言。我觉得如果有法律来保障我的权利的话，我觉得不要婚姻。
什么权益？
Okay, 就是
对，我觉得如果是因为爱情的话，绝对不要选择婚姻，就是婚姻跟爱情完全不是一回事。对，我觉得婚姻这个制度完全就是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一个制度。就是我读到一篇文章是说，英国有很多女性不选择婚姻，是因为她们如果作为单亲妈妈，可以多领到政府的一些钱。所以他们会特意不结婚，特意不去登记。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婚姻制度应该就是这样，就是它只是一些利益的保障或者一些利益的选择。它不是，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姻制度不要有任何期待吧。
我本人也是持这个相同的观点，这怎么打辩论啊？我本人也是持相同的观点啊。
哎，这个题目是什么来着？
还要不要对婚姻有憧憬啊？怎么了？这位辩手，
没有，我觉得这个题目它不是说在说对制度有没有憧憬，是在对这个事情有没有憧憬。
嗯，
那就是无憧憬，因为他如果他跟感情
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他们认为只是一个制度，
为什么要对他有憧憬呢？
对，
因为赵师傅的论点，
但是我觉得
婚姻是一个制度，
你完全没有办法抛开你自己的一个文化背景、社会背景来孤立的谈这一个制度，因为在你心里它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在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女性来说，对吧？因为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很孤立的划开，把它仅仅只是当做一个制度来讨论。
我觉得如果你想明白了的话，你就会对婚姻，
谁想
得
明白？
不，我是说如果你对婚姻这个事情就是经过你的这个思考啊、消化啊、理解啊、吸收啊，就是你对婚姻这个事情你的拆解，如果拆解的比较够透彻，我觉得你是肯定会没有憧憬以及结不了婚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比如说你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还挺好的，你愿意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但不结婚吗？
愿意啊。
巧鱼请说。不要，
不是，我是觉得 我无法想象。
嗯，
除非她是一个女生，我不能想象的不是不能结婚，而是我本来就是不太能想象，我一直就是一个人能跟另外一个人生活一辈子，并且是在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的情况下，
嗯哼，
就是
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
对，
嗯，
但是我们只是从意愿上来讨论这个事情了。不是说从结果上来论这个事情，是只是从意愿上来说。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就是不是不可能，就是我是比较不能想象的，因为我甚至都不，就是我觉得你即便结了婚，你都不可，就是不太一定会一直生活在一辈子，你就更不要说没有结婚了，对吧？
我觉得我跟小鱼可能比较偏向于就是嗯，觉得婚姻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吧，我也觉得婚姻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所以我还是有憧憬吧。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婚姻它这个东西就跟信仰一样尤其在女性心里，我觉得它还代表了一些祝福仪式感，然后以及周围人的认可。
但是它总体上来说，这些虚无的东西达到的就是一个约束的作用嘛。因为小鱼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婚姻这个东西，就是他本质上无法想象他跟一个人长久的生活在一起，那是因为有了婚姻，就是这一层约束的关系在，他才能去想象这个东西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你的前面的问句是什么？你是觉得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还是你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你
愿
不愿意？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如果你两个人这个东西是行得通的话，嗯，我愿意。
对呀，
啊，但是事实上是行得通吗？就是，你是你如果只是问一个愿不愿意的话，谁不愿意呢？
有很多人不愿意啊。
第二是行得通啊，就是为什么行不通啊？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选择呢？
不就是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选择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我问你，你为什么不那样选择？
但是我觉得
第二个问题我问他，你为什么被上一段就是别人给你描绘的蓝图所迷惑？就
是
你们明明都
是
掉了这样的陷阱，然后现在还在这边站着画。
你比如说你没有婚姻你没有婚姻我就没有办法跟吴鲁来住外，比如说没有婚姻我可能就不跟那个，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比如说那个探亲假。就是我觉得结婚是为了一些实际的原因出发，哎，就是更方便。我结了婚我可以在北京买两套房子我如果不结婚我只能买一套房子。
好，那我们又回到了那个问题，问就是这个是你出于一些现实的考虑，因为你想要多一套房子，以及你想要探亲假，然后以及你想要住外，所以你选择了结婚而不愿意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却不结婚，是这样吗？
嗯，反正我不是这样的
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嗯，特别是你们说我愿意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就是还是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是本身是有意义的。
我们聊到我上一段感情的时候我才那么痛苦啊，我那次在节目里面哭了的原因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当有一天有人给我画了一个这样的饼的时候，
嗯，
他竟然
嗯
会让我买账，就是所以我是 shockingly。
对，所以你说这个愿意是可能就是一个你理想化的情况，但并不代表你心里实际的情况。
因为我记得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墨西哥住外嘛，然后当时我就跟我的同事是一个墨西哥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我绝对不会结婚的。我说那你如果有一个很喜欢的人你也不会结婚吗？他说也不会，我们就长久的生活在一起就好了。我说那为什么你不愿意结婚呢？就是结婚难道是对你有对造成了什么会造成什么伤害吗？他说婚姻就是对于女性来说比较不平等，然后他觉得婚姻把一个人限制在一起，如果两个人真的就是相爱，他们可以不通过制度的束缚来在一起，而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制度而多一层枷锁。他当时是这么说。
但是我想问，就是如果现在就是存在这些枷锁的话，你想一下，然后你们还是在一起但是没有结婚，如果你们还选择生小孩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有人照看小孩，然后一个人出去工作，然后生孩子的这个人必须还是女人，因为男的不可能生孩子。就是所以你所有的这些枷锁，
嗯，
就并不仅仅只是婚姻带给你的枷锁，而是你
制度，对对对，
你作为一个，而是这个人类这个我们整个系统带给你的这个枷锁，
对对对，就是社会制度
带，你永远都还是要自己生孩子，你永远就是按照常理来说或者是按照这个社会分配来说，你还是你要负责养孩子带孩子， 而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出去打猎。
所以你想一想，它其实它就是让这个社会的系统更加稳定的一环啊，就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同性婚姻呢？对于同性婚姻来说，这个枷锁还存在吗？
我觉得相对少一点，所以就是我们对于同性婚姻的祝福恰恰就是论证了，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不仅是把婚姻作为一个制度在考量的，就是还是把它作为一个祝福
同性恋
和一个美好的东西在期待的。
想想同性 couple 选就是他们一直就是要去争取这个婚姻的权利的原因，也是去为其实是去为了论证这个婚姻的制度，就是他们是为了去享受到婚姻能够给同就是他给异性情侣能够带来的权益，我们同性情侣也要一样的去享受。
然后因为我
们
现在的我仔的幼儿园有一个小朋友的有两个妈妈，就是他们是同性的 couple、
嗯、
对，但是我总觉得他们
他是领养的还是、
嗯、我看他们的长相应该是某一个人的卵子
OK
然后加精子、
嗯
我觉得应该是、啊
okay.
嗯、
我觉得其实这样挺好的，就是有两个妈妈，在我一个外人看来，我不知道他们有会经历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波折，但我觉得我看来就是他们的分工好像更
平等
一点。
嗯嗯嗯，
对，然后但肯定有一个人也是需要怀孕啊生小孩啊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我甚至还有点期待，我说我甚至还在想如果吴莫言以后喜欢女的我应该会担心的少一点。
我有男同性恋的朋友在育儿这件事情上就还是会有一个人承担更多责任这件事情、
嗯、
就是那个零的角色他会要承担更多的这个育儿的角色，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不是、
嗯、跟你的
性
格或者是
你的角色，对，我觉得不一定是性别
造成的，
也不一定是婚姻制度造成的，
就是任何两个人你肯定会有一个相对强势一点的，然后是嗯，传统意义上来说主外一点的人。
对，因为在异性恋婚姻里面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他婚姻制度并没有规定说不可以由男人来带孩子。
对、
嗯、
只是我们目前的语境就是会觉得女性天然的会被要求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就是在
但是我觉得这
个
跟结不结婚也没关系，
没有关系，
你
就
算
哪怕
你
不结婚
在一起也是
一样、
嗯、
对、
啊、那婚姻到底有什么害处呢？
就
是
你刚才说的你那个朋友的那个观点，很多人会有那个观点啊、
嗯、
对吧，
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女性在婚姻制度里面不是得利者，而是相对更吃亏的那一方。
那结不结婚都是一样啊，
我觉得现在主流的声音都是认为婚姻是不够女权的，就是婚姻是不够平权的，就是婚姻的制度是代表着一种对女性的剥削，这才是很多人为什么不结
婚的原因。但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两个人长期生活在一起，那我女性受到的剥削不会因为她结不结婚而减少是吧？
是的，
我认为是，
我也认为是。
不够平权不是因为你结了婚或者你没结婚而造成的、
嗯、对啊，
而是就是整体的这个社会的角色的分工而造成的。
对呀、
嗯、
比如说你结了婚，你觉得结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比起没结婚
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目前没有觉得啊，所以才会觉得憧憬嘛。而且你想所谓的同性为了平权而去争取婚姻的权利，那为什么要去争取婚姻这个权利呢？它是一个坏东西大家才去争取嘛，那肯定还是大家认为它是一个相对有益的有利的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但是平权、
嗯、
就是我说同性的平权的意义在于 我可以不选择行使这个权利，但我希望我享有这个权利。
是的，
对，就是这才是平等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你从根本上你没有办法去推翻那个最根本的制度，所以一切的讨论都是在那个制度的屋檐下你去进行一些优化，就是你要去想尽办法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嘛。
我现在能想到的婚姻的坏处只有你做坏事的时候坏处多一点，
但是你想一
想、啊、就是连坐之类的是吗？
不是，比如说你出轨成本要高一点，就是出轨，
连坐也蛮那个的，特别是，但是连坐其实对于好像伴侣还好，
现在没有连坐了吧？
不是有，
就是如果
法律上有吗？
有啊，
你欠了钱， 你欠了钱，
是不是
你是老赖的话，肯定会就是牵连到，就是他直接就问你老公要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会限制，
因为是共同负，而且还会有共同负债嘛。
但如果你跟你老公都变成老赖了之后，你的小孩三，就是你们三代不能考公啊，这个是连坐啊。但这个其实跟婚姻呢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即使你们离了婚，他只要是生父他就不行，只要是生母他也不行啊。
嗯，
其实跟婚姻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女性选觉得婚姻不是一个平权的选择，我选择不结婚，但是我又跟一个男的长期生活在一起，我会更难吗？比起那些结了婚的人，
我觉得会难哎，
因为社会还是依据这个制度在
运
行运
转，他肯定会给你使绊子。
因为这个题目不是你对婚姻要不要有憧憬吗？
嗯，
我就是设想了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我对婚姻没有憧憬，就算我有一个喜欢的人，我愿意跟他长期生活在一起，我也不选择婚姻。那憧憬又是在憧憬什么呢？
我觉得对婚姻憧憬的话，应该还是在捆绑婚姻和爱情的关系吧。
嗯，
就是你还是会去憧憬，
对，
婚姻是你们美好爱情的一种升华和象征，对吧？而且或者是说它是你们长期关系的一个盖章，一个认证，
一个承诺，画了一个大饼吧，相当于是你就是还憧不憧憬这张饼。不吃饼的人，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说，你要是比如说在工作中老板爱画饼，然后如果说是一个完全不吃这张饼的人，不憧憬也不见得会比说那种就是天天被老板的饼驱使着往前走的人，你说两种人哪种的状态更好也很难说，对吧？
嗯
那我们所谓的婚姻的饼到底是什么呢？就是
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我说就是有点婚姻有点像一个信仰，就是我们都是没有信仰的人，我们都是没有信仰的人，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这个饼，但是他们有，有信仰的人有，对，因为他们会认为我只要当一个好人，我以后就能上天堂，或者是就是反正有一个那种无形的饼在天空上高高的挂着，
好妻子好妈妈我就可以有幸福的生活，
或者是说我有一个婚姻，我们的爱情就得到了祝福和承诺。
但我感觉婚姻本身就是用来打破你这种美好的想象的耶。
我觉得就是它是一，哎呦，就是一种答应。
答应，
对，就是我答应你，就是即便我们吵架，或者是就之后生活有不愉快，有麻沙事情，我还是愿意一辈子，
也是一种态度，
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就是代表了一种态度，
就是我有可能，就是我愿意做这种事情，我也许我们可能不会一辈子在一起，但是我现在我这一刻我愿意跟你一辈子在一起。
这个有道理，就是我愿意把你放到这个长期的假设里。
对，
嗯，
是的，
嗯，
就是我愿意为你画这个饼，至少就是很，因为现在情况是很多人就是我甚至都不愿意就是跟你说这个东西，就如果我是认真的话啊，当然那种随口就来的就是我们不在讨论之列，但是我觉得你要把它说成就是誓言或者是信仰，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一开始把这个东西架得太高，你就是会有可能会失望，所以我不愿意就是把这个东西把它架得那么高，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它只是就是其实它才是一种意愿，就是不是我有没有结婚的意愿，而是结婚就是一种意愿，
所以不结婚也是一种意愿，
不结婚就是我没有这个意愿。
所以那些不选择婚姻的人是因为他们更想就是能够随时抽身吗？但是因为我们也会也有例子是他没有婚姻的束缚，然后他也是一段可能到了八九十的这种关系，
就是我可能先不做这个预设嘛，但是可能就是我们俩在生活的过程中或者磨合的过程中就是还挺好的，就是不知不觉啊，走到了八十岁。就是对啊，他可能就是之前没有这个期待值，但是为什么就是从我的角度说，就是你为什么选择跟一个人离开，就是离开这个婚姻关系，也有很大的可能是，就你就是 你们目前的那种状态不符合你之前的预期了，所以你选择离开。但是就是可能就是预期比较低的在一起，他也没有选择婚姻的话，就是然后他能长期的就是慢慢的发展还能高于他最初的预期的话，可能两个人也可以在一起一辈子。
就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那么相信爱情啊，相信那个两个人就真的非常喜欢合适能在一起的这种关系的话，那其实婚姻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是可有可无的、
对对对对对，
你也不用把它想的那么重要，就是不用把它想的那么重要、
啊、
但是期待一下也无妨，他在与不在都不影响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我觉得真正的纯爱战士其实应该是对婚姻无所谓的，就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都是婚姻不是爱的凭证或者是爱的延续。
所以就是回到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就是这个我们讨论还要再继续吗？还是就是做我们每个人做一个结语然后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也可以、我们可以自我介绍了， finally 可以、
okay.
自我介绍了
首先先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第一个辩题是什么来着
我们要不要对婚姻有憧憬
哦、OK 重新来，咔，重新来。我们第一个辩题是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对婚姻抱有期待呢？大家好，我是小鱼，我永远抱有期待，就像我对爱情抱有期待一样我对每天的太阳也抱有期待好的，对，这是我的态度。
大家好，我是赵师傅，我的观点是永远不要对婚姻抱有期待，因为没有期待你就没有伤害
啥呀
大家好，我是曾老师，我是一个那个对婚姻还抱有期待的人，我还在吃着这张别人给我画的大饼并且我想好好的把它吃完。
大家好，我是觉得自己不应该对婚姻抱有憧憬但实际上可能对婚姻仍抱有一丝憧憬的宅宅体
好，第二个问题，好的感情更让人彼此独立还是彼此依赖？
我先来
好，你先
我觉得是依赖，
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彼此独立，它也是更深层次是因为彼此有依赖，对对方非常的有信心，觉得它是一个底才会能够支持你去独立、
我 get 到你的点，就是两、
哦、底
就算他们物理上更独立、也是因为他们内心对于对方更有安全感。
对，
我附议，我觉得当然是就是好的感情是让彼此依赖的，但是就是依赖的形式就是跟他刚刚说的是一样的嘛，就是你可能就是已经产生了很深层次的绑定了，可能你依赖的形式就不是那么表面了，不是你到哪儿我都要跟着你，或者是你去哪儿我都不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关系本来就是要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东西它才能产生为关系吧，就是如果那么独立的话要关系干嘛呢？我就一个人就好了呀。
我有预感剩下两位就是跟我们两个会比较持相反因为他们对婚姻不抱有期待
屁，他们都抱有只嘴硬罢了
我不会选独立，你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无论怎么样你都要保持你自己一个人的独就是自我的独立啊。
对啊，但是他题目是说彼此独立和彼此依赖嘛，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哪怕就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不会选择独立这一趴，因为我是觉得好的感情就是我是一个没有办法站边的人，我觉得好的感情是让你在该独立的时候独立然后在该依赖的时候依赖主打一个和稀泥但是我认为的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定义这个好的感情，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如果我能够拥有一段好的感情我肯定是在我自己的这一环我觉得我是形成了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闭环，也就是说我自己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
独立的个体，然后一个好的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会让你保有你本身这个已经非常独立的部分， 然后在一些能够互相提供支撑，就是能够互相依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他会给你就是更多的就是可依赖的空间，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你的观点在于就是说，如果一个好的关系应该是先独立后依赖。
嗯，我也有看过别人批驳这个观点，就是说你不需要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就是有那个漫画吗，就说对，以为他自己要变成一个圆，
啊，
然后他才能去遇到另一个圆，但是实际上就是并
不
需要
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才，
是的，
才能去。
但是我也不要求自己是完美的人，我只是就是觉得说我会要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我可以不是一个完整的圆，就是我可以是一个三角形，我也可以是一个正方形，但是我得知道我自己的就是当下的一个状态啊，阶段啊，以及我的一些就是认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我才有可能会遇到一个比较好的感情。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自己是比较混沌的一个状态的话，我可能也很难去收获一个良性的亲密关系。就比如说去年的冬天，就是我自己的人生陷入了一些小混沌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我觉得就是一个
反面例子。
赵师傅呢，
我是觉得就是既然要追求独立，为啥还要感情呢？
天
哪，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题上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统一是吗？确实是啊，而且哎呦，我这样显得我很杠，但是这个题目它是说的彼此独立和彼此依赖，就是我们没有在说我是不是个独立的人，或者是不是一个喜欢依赖别人的人，我只是比我跟你我们俩在一起了，我跟你两个人之间对要不要就是彼此独立或者彼此依赖，那不然我跟你在一起干嘛呢，还跟你彼此独立
当室友呗。
但是有的人就会 too much 吧，
嗯，
就是很难，就是有的人就很害怕过于依赖，
嗯，
就是当你需要一些空间的时候，对方不给你这个空间的话，
嗯，
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的重点是不是彼此啊？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描述的那个状态是一个人更近，然后一个人他更想要更远。
不是，就是就刚才赵师傅提的这个问题哦，就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个人，你想要先近一近，这个也它的前提也是你们最终还是要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先进一进，先有一个个人空间。
对，是的，
我想到了你说的这个彼此的那个点，就是两个人是互相的，
嗯，
就比如说一个人的度在这里，另外一个人的度在那里，他们可能就不会有一段好的感情了。
对啊，
那你们有遇过类似的例子吗？就是你跟对方在这一点上没有同频，但你们又共同努力往同频的方向在走。
我碰到的感情问题不在这一趴，我好像没有遇到过这种类型的，就是什么独立和依赖这种。一般我想独立的时候，我就是想单飞了哈，就是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彻底独立，我要宣布
独立。
但是你看年轻的小朋友，他们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女朋友查我岗查太严，哦，就是不给我空间，
嗯，
我会
我觉得这是看人，就是因为。我在说所有以上话的时候，我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独立的个体了。
对啊，
对，
嗯，
因为我从来就是我14岁的时候谈初恋的时候，我也没有在做查岗这件事，
不查岗的，
对，
嗯，
我就是没有这个爱好。
但是我必须不得不说，我小时候确实想要很长时间的跟对方待在一起，
嗯，
也不是说查岗不查岗，我不是说怕你在外面什么搞得有的没，但是我就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嗯，
我觉得你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都会一天到晚想要待在一起，当你跟他在一起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你还会就是，
对，我现在的我的点就在于我觉得就是人尤其人到中年，而且感情进行到
人到中年
一定的程度之后，你实际上就是能够就是真的会相对的越来越独立，就比如说你自己各自想搞自己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两个还能够一直保持着一些一起做的事情，一起关注的东西，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会就是对这件事情去为之努力。 就是为彼此依赖去努力，因为彼此独立不需要努力，你慢慢的各自就独立开了。
所以我觉得好的
对就是越来越独立
感情的前提好 的,
的
好的感情的前提就是既独立又依赖，
嗯，当然，
而不是好的感情让你更依赖还是更
独立。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好的感情的前提应该是两个人，就是两个独立的人能彼此依赖，就是我还愿意依赖你，就是对，
我也愿意，不对，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应该是我也愿意让你依赖。
对，是的，我愿意依赖你，而且我愿意让你依赖。
我得，
而且
我愿意让你给我添多少麻烦呀？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是吧？
就对于我们现在的感觉来说，现在状态来说，我是觉得就是愿意依赖和被依赖其实更难得一点了。
对啊，跟以前刚好相反。
对，现在就是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就想自己看看自己的东西，听听自己的东西，然后，对吧？你要还愿意两个人一起去共享一些时间什么的，其实挺难得的。
唉，老了。因为我想到我以前真的是非常粘人的一个人哎，
啊，
真的是老了，我的天哪！
我好像一直以来都是，就是我也不晓得，我好像会更愿意跟，就是会更愿意让我的伴侣跟我以及我的朋友一起玩。
嗯，
就是我会希望我们是长时间在一起，但是我会希望是就是他来跟，就是
他来融入你的圈子
的圈子
多一点
一起玩。
嗯，
对对对对对。
Why？
对自己的圈子比较自信吧。
就是你说我觉得我并不是那种没有能力去融入别人的社交圈子的人，而且是相反的，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容易。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思考过哎。就是但是我到今天我仔细想想，好像一直以来我都是会更希望就是他能够来跟我的朋友玩。所以上一段感情为什么那么累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永远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生活里面缺失了那个男朋友的存在。
他不跟你的朋友玩，他只是把你拖到他的圈子里，然后你对他的圈子也不感兴趣。
他的圈子就是晚上喝酒的圈子吧。
他的社交圈子不感兴趣，我就不会喜欢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一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有很有趣的朋友和他有很有趣的爱好。
嗯，
嗨，分手了，反正都分手了，
别
说
了，别说
了。但是
就这样，
我就是在想，就是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其实挺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跟我的朋友玩，是不是我保持某一种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选择？嗯，然后，但是我又想让他来，就是融入进来。就是感觉其实也是一种防御机制，
嗯，
就是我还是想要保持我的一部分独立。
Okay, the next one and the last one， 独立女性是平权的号召还是新的枷锁？
这个真的挺难的，这道题，我说实话，
我觉得是新的枷锁。
我也觉得是，
嗯，但你不喊也不行。
对，
就是你这个枷锁也必须套起来。那也没办法。
是的，就是因为，
但是确实是枷锁，我觉得枷锁的作用大过于号召。
对，就是枷锁的作用更大，因为你现在但凡看到有什么这种家庭不幸福，然后特别是就是女性被剥削，对，在婚姻关系里面被剥削之类的，然后大家的态度很多都是说，就是女生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女生还是要独立，女生还是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就是好像你必须要有钱，然后有自己的事业，有就是能创造自己的价值，然后你才能在这个婚姻关系中说得上话，然后这样就
是
无形，
或者是说
反剥削，对，就是你无形中就是给很多就是在家里就是我可能当全职的太太或者当全职的妈妈的人给了很大的压力。
以及更多的要求，
就是你感觉你不肯，没有在肯定他太太或者是妈妈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这一部分劳动的价值，就是你感觉每个人都要出去拼事业一样。
你没有看一个那个黄阿丽的那个脱口秀吗？就是他里面有一个段子，就是说女生就是要装傻，不要那么聪明的告诉男人我可以，
对啊，
他其实是一个讽刺，
是一个讽刺。对，然后对对，当然他是为了讽刺男人了。
对，
但是他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
我们接受了独立女性的号召，
对，我就要表现出我这个也可以，我那个也可以，我就是那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来吗？我既要当一个独立女性，我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朋友圈，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同时还要承担生育的责任。
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一部分的社会舆论，特别是就是女性这边，年轻的女性，她会觉得是的，就是你要求我当一个独立女性，我又能赚钱，然后我又能把自己顾得很好，我又能这样又能那样，那我要你干嘛呢？我为什么要谈恋爱？我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就是要为你生孩子？
我觉得他那个脱口秀里面其实讲的更好的就是那个 lean in 嘛，然后反正他说那我们这想 lay back 的人怎么办，就是为什么不能有人来号召一下 lay back。
我觉得这个很难，就是我们假设现在已经有这个基本的保障了，就是你 lean in 或者 lay back 都可以，就是你生活上都可以，但是社会总是会给你塑造一个理想型，就像你的身体也是会有不同的那个口号的号召来一样，就比如说以前是要圆润的，现在要、后来要瘦的，现在要 有肌肉有力量的，它总是会有新的这些东西来攻击你。
我觉得它不是攻击你，它是在要求你，就是它总是会对
它，而且它是带着自由的面具来打击你，就是它好像打破了以前的一些什么东西，让你变得更先进，变得更，
但是实际上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束缚。
对、啊、
对吧，就是我就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所谓的就是平权啊，或者是说平等，就应该是怎么样都可以，就是怎么样都无所谓，你是胖也无所谓，瘦也无所谓，你是有肌肉也无所谓，你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也无所谓，就是都会得到肯定。
但是这个太理想了，商业社会怎么可能，他肯定要搞一些这个 icon 出来、然后让你消费啊。
是的，所以背后其实他的逻辑就是他为了让你去消费、
消费。
所以 很多人就说，就朋友比如说朋友圈，然后有一个好朋友然后去结婚了，当了全职太太，不出三年他一定变成朋友圈里的微商。
为什么呢？
因为
他要去打破，就是因为有被要求，
对、
被要求去做点自己的事，
而且他自己也觉得
希望在婚姻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对对对，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如果他长期是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话，他会丧失在婚姻中的那个 bargain， 可以 bargain 的那个地位、就是他会变成一种依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去创造一些除了育儿以及做家务待在这个家庭里面以外的盈利性的事情，对，一些来证明它有价值。
对啊，我觉得现在
这个我觉得是枷锁了、
啊、
这真的是枷锁。
现在这个枷锁就是套紧紧的套在了我的身上，
独立女性
独立女性、
啊、
独立女性赵师傅
突然看向了窗外，这个枷锁套在了我身上、然后看着窗外，
好沉好沉啊
我现在心里就是很焦虑啊。
对，因为、
就是、
因为你告诉自己我要成为一个独立女性，
就是你可能不会一直在想说我要成为一个独立女性或者怎么样，你会想说那我以后怎么办呢、我以后要干什么呢，然后你就是绞尽脑汁又在创造一些自己可以创造的价值。
我觉得这个也是亚洲人的通病，就是我们人生不可以闲，就是也不可以不做事情，我们一定要是忙碌的，
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吧。
对，我们一定要为社会燃烧自己。
是真的，我觉得这个是革命以后注入我们脑子里的一些想法呀。
是，我不可以停下来、我不可以懒惰、我不可以做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I mean， 我就算 全力以赴去工作，我对社会有什么用啊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感觉到这个枷锁套在我的身上，但是我因为拒绝 接受这个枷锁，所以我干脆就是承认我就不是独立女性好了。我不要，我不要，别来。
是，就是我们如果就是自己这样子去聊这个事情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比如说你在小红书你想火， 你泳衣照不用发了，你就直接上去发，你说我不想做独立女性，别来沾边，我靠，直接给你骂他个三天三夜呀。下面估计能炒5000条，我说实话，然后不出3条应该就会有人骂你婚驴。
哎，这样也会火哎，可能比发泳装照
肯定会火，
火很多吧。
我觉得互联网上会有那种人，他就是会觉得说，我也就是被这个独立女性的，没有没有，他会觉得我也被这个独立女性枷锁住了，就是我希望有人能够发出这种不同的声音，嗯、
会 follow 你啊，姐妹支持你，
对，支持你，给你点个关注。说的真好，多说点儿，然后他。
说姐妹我已经在家带孩子10年了，我立马成为你的粉丝，我们可以就是后台交流一些心得。
她是阿丫娃娃的妹妹阿丫莹莹。新一代的教主。你得开创一些那种。
反独立教。
对对 对, 对。你得开创一些那种理论。就是
反独女教。
啊对。非独非独。
非独。
什么鬼东西，
非独立女性，你tag就是非独立女性。
别给我套这种高帽子，我不要，我不要当教主。我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我如果承担这个责任我就会成为一个独立女性。不不不。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会火哎，我觉得这一定会火啊。我们以后
他都成为一个教的
教
主 了，这也太独立了吧。
对啊，
精神领袖哎，
等一下还要管理这一个教，要管理自己的那个教会的成员什么的，太累了，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太独立了，
太独立了，太独立了。哎呀，塑料调频非独立版，以后我们聊的全是这个相夫教子那个结婚。
下一期的题目已经想好了，怎么样让老公更爱你。每个人，我们四个人，每个人想出8个点子，好吗？然后我们就是集合一下，然后再删掉一些很烂的，就是把精华的几个，就是
重叠的也可以删掉一下。
对，就是马上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让他们在家里给我们试起来。
下期应该就是如何从爱你的老公那里拿到更多的钱，就是主打一个循序渐进，
怎么给他灌迷药。小宇宙第一邪教嘞。
可以，好的，那就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期，好吗？给我们点赞
好吗？关注塑料调频，让你的老公更爱你。
为什么？
哎，我又想起来我妈妈以前教我的都是这样。哎，她说你现在这样真的真的，我妈妈说我不叠被子，你她说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你家里这么乱怎么得了啊？
是是是，她说你这样谁敢娶你啊？
这不就是那个吗？你
是的，
仔细想一下，
是的，
对啊，
我妈也会说，她说你这样子哪个男的敢娶你啊？说他娶你回去干什么？
我妈妈没有这么直白了，她只会说你有了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得了啊？
娶你回去叠被子吗？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期待我们下一期精彩的观点分享。
下一期就是塑料调频这个节目史上的一个峰回路转。
对，为了庆祝我们下一期应该能突破吧，
1000位订阅者，
为了庆祝我们突破粉丝1000名，把我们那个压箱底的宝藏倾囊相授分享给各位姐妹们啊。
好的好的
好的，就这样吧，拜拜。
Silly buddy, trouble waters deep and muddy. Never trust another mother's son. Looking back now, see what we become. Cause I can't really tell what you've been on. Sometimes it's like autopilot. And we can't see eye to eye. Out of sight, apologies come too late. Tell me how to act, please. It's not your place. Feels like I've been with the wolves all my life. Feels like you've been seeing stars, am I right?